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全家人一起收听喜乐凌晨，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荣恩安。今天呢，是我们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一步，来跟从我的第21天。我们会透过今天的信息呢，去了解啊，究竟罪的表现有些什么呢？那我们每一个小朋友，甚至每一个父母亲，需要与人和解或者是与神和好的地方在哪里呢？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改变，才能够直接表达出一个悔改的生命呢？这是我们今天需要透过经文和凌晨小故事来探讨的内容。今天我们的读经计划进入第21天，诗篇的第20篇，创世纪的第20章，历代志上的23到24章，以及路加福音的12章49到13章的第9节。好，让我们赶快预备自己的心，来收听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多多的家里啊，有三个兄弟姐妹，多多是老大，他有弟弟和妹妹，那弟弟妹妹都十分的崇拜自己的哥哥，平时呢，也什么都听多多哥哥的。爸爸妈妈也会把很多重要的事情交代给多多，让他可以学着带领和照顾自己的弟弟妹妹。今天呢，家里要来很多的客人，妈妈就准备了许多拿手的好菜，还有她最棒最棒最出名的蛋糕。多多和弟弟可爱吃妈妈做的蛋糕了，因为每一次妈妈就会在香香的蛋糕上面铺满了甜甜的奶油，还有各种各样新鲜的好吃的水果，让人看着就流口水。而今天因为客人太多了，妈妈想做一个蛋糕不够啊，所以就干脆做了很多很多的小蛋糕。于是做好蛋糕就出门去买菜了，出门前还特别的交代多多和弟弟妹妹要看好家，预备好迎接客人。妈妈出门没多久，弟弟妹妹就找到哥哥，和多多商量说：
哥哥，妈妈做的蛋糕实在太香了，你看妈妈做了那么多，我们先尝尝口味，也许其实妈妈可能不会觉察吧。
可是妈妈说了今天客人多。
但是我想一下，也许我们三个人分一个，可能妈妈也不会觉察。
于是那三个人在厨房你一口我一口的吃了一个又一个，反正是小蛋糕，怎么吃也吃不饱，而且怎么吃好像也吃不完。吃着吃着，他们居然完全忘记了蛋糕是为了客人准备的。不一会儿，满满一盒子的蛋糕居然只剩下一半了。当他们听到妈妈的汽车进车库的时候，他们立刻收拾好一切，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而妈妈进家之后就忙着准备所有其他的食物，完全没有发现 蛋糕盒子里已经少了差不多一半的小蛋糕了。直到客人来之后，妈妈欢喜快乐地说：孩子们，快把蛋糕拿出来招待客人吧。而这时候，当蛋糕盒子被妈妈打开的时候，看着勉强把盒子底铺满的几块零零星星的小蛋糕，妈妈生气极了。她立刻叫来了多多：孩子，请问你有什么解释吗？
我不知道啊，我完全不知道。弟弟妹妹，你们知道吗？
没有啊，我们跟哥哥，我们三个都一直在外面玩呢，我们把家收拾得可干净了。
妈妈心里非常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是由于有客人在，妈妈就没有继续追问。只等到把客人们都送走之后，全家人就严肃地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多多，你是老大，请解释一下。
爸爸妈妈真的不关我的事儿，可是弟弟妹妹们他们自己主动来找我的，而且他们说就吃一个应该没有关系的。
弟弟妹妹们看着一脸无辜的多多愣住了，他们也没有想到大哥会把这个责任推卸得这么干净啊。弟弟妹妹只顾着流眼泪，什么话都还没来得及说，爸爸妈妈却转向了多多。多多，你吃了吗？虽然是弟弟妹妹来要求你的，我们只问你，你吃了吗？
我吃了几口，但我肯定没有他们俩吃的多呀。而且中间我也一直告诉他们少吃点少吃点，可是他们没有听我的。
弟弟妹妹还小，听到哥哥这么说，自己哭得更凶了。
他们也不知道怎么解释，因为他们完全没有想到哥哥会这样和爸爸妈妈告状。
不过奇妙的事情是，爸爸妈妈并没有因此就责罚弟弟妹妹，而是告诉他们两个：你们两个可以走了，我们先管教哥哥。
凭什么呀，爸爸妈妈，明明是他们两个先错，为什么先管教我呢？
亲爱的小朋友，你觉得为什么多多的爸爸妈妈会先要管教多多，而反而没有重重的管教弟弟妹妹呢？如果换了你是多多，你会觉得不公平吗？还是说听完这个故事之后，你已经觉察到了到底在整个事件当中，多多的错为什么看起来比弟弟妹妹更加的严重呢？首先是因为他是老大，他比弟弟妹妹更加的知道父母亲对他的期待和行为的准则。同时呢，弟弟妹妹们他们期待从哥哥那里得到引领和指导。多多在整个事件当中，他都没有表达出悔改的意思来，他一心只想推卸责任，甚至要把自己的恶行也认为是受了弟弟妹妹的影响，因此他可以忽略不计，而只希望父母亲注意到真正的责任的承担者应该是自己的弟弟妹妹。我亲爱的小朋友，我相信你一定不会像多多一样的错上加错，罪上加罪，是吗？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犯错的时候，可能由于一个小小的贪心、贪吃，或者是出于自私的任何的表现，会让我们犯错、做错决定，陷入最终。可是如果我们及时的悔改，我们就不会错上加错，要用很多的谎言、很多的抱怨、很多的论断来掩盖我们自己的行为。当我们习惯性的找借口把我们的罪责推卸到别人身上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往更加错误的道路上面狂奔。我们要用十个错误来掩盖自己的一个恶行，这往往是更加不讨神喜悦、更加罪恶的一个表现。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撒个小谎、
嫉妒人或者一个小小的贪心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每一个罪都带来了关系的破碎。就好像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亚伯拉罕这个信心之父居然因为害怕自己丧命就对他人说妻子是自己的妹妹。那我们也知道小小的一个谎言所带来的往往是关系的破坏以及信任的一个破坏。因此每一个人都需要从罪恶所带来的这个捆绑当中得到释放，而我们只有悔改才能够重建那被罪所破坏的关系。在今天的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五十八节说，你同告你的对头去见官，还在路上务要竭力的和他了结，恐怕他拉你到官面前，官交付差役，差役把你下在监里。所以说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甚至要和你的敌人也要和解，更何况是那些你所爱的家人朋友。由于我们的罪所造成的一个关系的破坏，我们也要竭力的去与他人和好。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而这个死呢就是关系的死亡，代表着我们与神关系的隔绝以及与人关系的一个破碎。亲爱的小朋友，今天你们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讨论一下，目前有一些什么人际关系是我们需要尽快的和好的？是爸爸妈妈有争执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彼此道歉，彼此和好呢？兄弟姐妹之间呢？和我们的同学、朋友、邻居呢？是不是有一些需要我们做出悔改的表现，去跟他人道歉的呢？如果我们不能够与人和好，就无法表现我们是与神和好的一个新生命，在我们里面作为我们生命的一个正常的表现。亲爱的小朋友，愿神帮助我们每一天活出一个悔改的生命来，不要让我们的罪来控制我们，破坏我们的人际关系。愿神赐福给你和全家人，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今天天气真好，爸爸带你们去爬山好不好？
Yes， 我最喜欢爬山了。
我也是。
不过在爬山的时候你们不可以乱跑哦，要跟着我的脚步走。
那如果你走错路了呢？
我想照着路标走应该不会走错路，你们要相信爸爸啊。
那如果我累了走不动了呢怎么办？
不用担心，走累了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啊，爸爸会一直陪着你们，给你们加油。
OK， Let's go。
小朋友，有的时候爸爸妈妈不在我们身边，但是主耶稣会一直陪着我们哦，因为他爱我们，他愿意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每一天的脚步哦。
你的脚步带着我的脚步，一步一步都有祝福，每个脚步我要紧紧跟随，走在蒙福的我更多的勇气。
快点，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大卫攻取耶路撒冷。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大卫终于成为以色列的王，并且统治了犹大跟以色列总共40年。那在这40年当中又有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大卫当上犹大及以色列的王之后呢，就开始攻打其他的城。首先他来到的就是耶路撒冷。他来到耶路撒冷之后，他要攻打原本住在那边的耶布斯人。那耶布斯人呢，就对大卫说，哎，你不能进来这里，这些瞎眼的，这些跛脚的就可以把你抵挡住了，哼。但其实啊，耶布斯人嘴巴这样说，但他们心里想的是，大卫绝对不能来到这里，万一他打赢了怎么办？我们要去哪里呢？没想到大卫轻轻松松就把耶路撒冷城给拿下来了。而且啊，大卫呢攻取了锡安的堡障，我们也把这个城称为大卫城。就在那一天，大卫也说，攻打耶布斯人的要把大卫心中恨恶瞎子和瘸子丢进水沟里。诶，大卫讲这句话很有深度哦。他说要把大卫心中恨恶瞎子和瘸子丢到水沟里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在当时有一句俗语说，瞎眼的或瘸腿的都不能进到殿里面。那这个殿里面是哪里呢？就是圣殿啦。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如果有一点点不信靠上帝，你就不能到上帝的圣殿当中。并不是字面说的，如果眼睛是瞎眼的或是瘸腿的就不能进来，不是的，不是的。上帝爱所有的人，但是上帝让我们每一个人全然的信靠他。所以这边的瞎眼跟瘸腿其实是一个比喻，比喻说我有一点点不信靠上帝，或是我有哪些地方是不相信上帝是掌权的。后来呢，大卫就住在这个大卫城里面，那这个地方呢就叫做堡障。那大卫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向里面筑起墙。那大卫呢就攻下了耶路撒冷之后，他也逐渐的强大，因为上帝与他同在，做他军队的将领，所以大卫就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厉害。后来呢，推罗王，就是他的邻居推罗王西兰，就差派了使者来见大卫，又送来了香柏木、木匠还有石匠。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哦，原来推罗王是要帮助大卫建造宫殿。那当大卫收到这些礼物之后呢，他就知道，哦，上帝已经高我为王，又因为自己的子民以色列的缘故，所以上帝要让他的国家兴盛。所以大卫其实非常的知道，以色列之所以可以强盛，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缘故，而是因为上帝与他同在的缘故。后来呢，大卫离开希伯伦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呢，他就在耶路撒冷那里又娶了很多妃嫔，并且生了非常多的儿女。他生了沙姆雅、素霸、拿丹、所罗门、 异霞、以利舒亚、尼菲、亚菲亚、以利沙玛、以利亚大跟以利法列。他生了非常非常多的孩子，所以可以说他在耶路撒冷安居乐业。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当大卫当上以色列王之后，上帝十分恩待大卫以及以色列百姓，让大卫率领以色列百姓攻取了耶路撒冷，也让以色列越来越强盛，并且连旁边的邻居国王都送来了礼物，要让大卫兴建宫殿。而大卫也在耶路撒冷生了许多孩子，可见啊，在那个时候大卫的日子还算是安定。而且最重要的是，大卫也清楚地知道以色列可以如此强盛都是因为耶和华的缘故。那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大卫两次战胜非利士人。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上帝帮助大卫成为以色列人的王，让大卫和以色列百姓安居乐业。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大家还记得在扫罗当王的时候，就时常与以色列百姓为敌的非利士人吗？是的，非利士人又来了。当非利士人啊听见有人高立了大卫做王统治以色列人，非利士人就很震惊，并且全部一起都跑来要找大卫。大卫听见了之后就直接正面迎战。当非利士人跟大卫正面交锋的时候，大家想一想，大卫第一件事情是做什么呢？没错，大卫第一件事情并不是冲出去刺杀非利士人，大卫第一件事情是求问耶和华。他求问耶和华说，上帝啊，上帝，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会把他们交在我的手里吗？上帝就对大卫说，你可以上去，我一定把非利士人交在你的手里。于是呢，大卫就来到了非利士人那里，并且把非利士人给打败了。而且他大声地告诉非利士人说，是上帝在我面前为我冲破我的敌人，就好像洪水把这个堤防给冲破了一样。哇，都是上帝的功劳。后来非利士人就赶快要逃跑，而且非利士人还把他们所信奉的神像就遗弃在那里。大卫跟跟随他的人就把这些东西都带走了。那非利士人呢又回到这里，散布在利法因谷这个地方。大卫又再一次的求问上帝说，上帝啊，我要攻打他们呢，我们可以再次得胜吗？上帝就回答他说，大卫，你不要直接跟他们正面冲突，你要绕到他们的后面去，从桑林的对面攻打他们。你一听到桑林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赶快行动，因为我已经在你的前面出发去击杀非利士人的军队了。大卫听到上帝的命令之后，都照着上帝所吩咐的去做，击杀非利士人，从加巴直到基色。再一次的，大卫王的军队大获全胜。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大卫当上以色列王之后，第一次率领以色列军队开战，就是对上非利士人。 这一次的战役，大卫也战战兢兢地询问上帝的心意，而大卫也照着上帝的心意和命令击败非利士人，还把非利士人所崇拜的偶像照着律法烧毁。这也让我们看到大卫敬畏上帝的态度，因而在第二次的战役中依然得胜。所以小朋友们，我们一定要学习大卫敬畏上帝的态度，让我们的生命校正对焦在上帝，让上帝带领我们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圣经也写到，我们都是泥土，而上帝是窑匠，让上帝来塑造我们的生命才会是最好的哟。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